中共官场人心惶惶，房地产危机蔓延到集核心圈。岸田誓言同美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谢田评论：北京施压惠誉无用，中国经济将陷入巨大麻烦。中共以旧换新方案，专家批愚蠢。赵乐际率团访北韩，为元首会谈作准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13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来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
常。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浙江帮成员中共前司法部长唐一军落马，令中共官场人心惶惶。财新网透露，唐一军落马原因涉及恒大的文章被删除，外界认为不同寻常。日经亚洲社论作家中泽克义4月11号发表文章说，中共的房地产危机已经影响到中南海核心圈。中泽克义认为，习近平捉了唐一军，显示房地产危机正在加深，而且已经蔓延到中共核心圈，开始影响习近平的政治派系。浙江帮成员目前掌握重要职务，包括总理李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应用等。但这种局面可能正在改变，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党内有实权的职位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中泽克尔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说，习近平通过反腐消灭了大部分党内对手，但他要靠敌人来维持内部团结，于是习家军爆发内战，因此浙江帮成员现在不能够放松警惕，不敢犯最小的错误，亦都怕自己在效忠习近平方面显得不如其他人。其他人战战兢兢，惧怕在内斗中被清除，这个可能是财新网文章被删的原因。这篇文章题目叫做《案起恒大辽宁宁波唐一军因何被查》。文章透露，唐一军担任中共辽宁省长的期间，恒大在辽宁大学投资房地产项目，以至于恒大爆雷之后，在沈阳留低了很多烂尾楼。唐一军仲协助恒大攞到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并放弃了对盛京银行、恒大系股东的监管，导致恒大在盛京银行留低巨额的坏账。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财新这篇文章被删除，原因可能是有后遗症。他说，一定是牵连到上边，问题是牵连到哪个？现在习近平身边很多都是浙江帮的，蔡奇算是福建帮的，这些事情一暴露可能都会牵涉到上边，所以上边的人就会及时踩刹车，说这篇文章就删了他了。 不过独立时评人蔡神坤认为，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帮，但就不属于浙江新军，更加似是赵乐际的外围人马，而目前赵乐际派系正在被清洗。蔡神坤说，赵乐际亲信去年一个接着一个落马，特别是骆玉林，和赵乐际的关系密切，人尽皆知。现在骆玉林案被扩大成为一个系统大案，中共中纪委追查力度空前，带有深究幕后黑手之势。中纪委骆玉林专案组正是在北京就已经约谈百几个人，在青海约谈两百几人，官场大震，人心惶惶，普遍认为这个是针对赵乐际来的。蔡神坤说，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将江泽民胡锦涛重用的人马清洗得所剩无几。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赵乐际又将反腐的中心放在剪除王岐山的党羽身上。第三任期，李希接手中纪委书记之后，就毫不留情地清洗赵乐际的人马，真可谓一物指一物，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唐一军案背后的真相可能始终无法曝光。不过中泽克尔说，距离中共二十一大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更多神秘大人物可能会倒台，更多的新闻报道会被消失。与此同时，黑幕后面正展开一系列的政治阴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十一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说美国不必独自应对严峻的全球挑战，东京正在升级军事能力来支持盟友。岸田说，美国并不孤单，这几年日本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变成了一个强大坚定的盟友，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升级。岸田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发挥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没有办法抵御莫斯科的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不单止对日本的和平和安全，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了最大的战略挑战，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十二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黄宏仁说，岸田文雄今次在美国国会演讲，主要是对共和党人讲，因为共和党入面很多议员，他们反对美国不断金援给乌克兰，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要这些国家自己有一个防卫能力，美国不应该一直无限制地或者无条件地担任这种好像国际救援这样一个领导人的角色，对美国来讲也会是很严重的财政负担。岸田文雄想说，说服这些人不要这样，就是说不是只有你美国扮演好像独立救世主的角色，现在日本也会担负起这个责任，特别是在亚洲人太地区。黄宏仁认为，日本很明白自己的责任，日本会和美国一起分担在亚洲地区的安全任务。他说，透过这一次的美日安保条约的升级，美国和日本亦都谈了七十几项包括军事、高科技、太空的合作，我相信日本很主动地要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特别是承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责任，包括在日本的美军和日本防卫队的指挥权，能够更即时地反映印太地区的状况。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日本亦都主动地要和美国的军事工业来合作，制造生产军事武器，就是日本向美国保证会和美国一起分担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 Fitch 十号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负面，理由是中国公共财政风险增加。中共财政部当日对惠誉国际评级的做法予以反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对惠誉评级机构施压无用，这个将影响未来对中国的投资和融资。 惠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别是中国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向其他模式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前景必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中共财政部10号回应说，好遗憾看到惠誉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前期我们同惠誉评级团队进行了大量深入沟通，但惠誉主权信用评级指标体系没有真实反映出中国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对此，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经济的劣势实际上是掩不住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继续帮助中共粉饰了，粉饰不到，你看中共政府去跟他们磋商，希望他们更改，这个就是严重地政府来干预专业组织客观的评价。中共可能习惯这样做，所以中共自己的一些评级指数，所有的一些对经济的状况、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都受到中共政权政治的影响。这个惠誉已经是相当配合中共了，但中共还是希望施加它的影响力。中共越是这样施加影响，就令人知道中共对这件事也都很看重，因为他现在也都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太差了。惠誉表示，2024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可能扩大到多年来的新高。惠誉预测2024年中国 GDP 的增长率将从2023年的 5.2% 放缓至 4.5%，因为房地产市场持续走弱和家庭消费低迷，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牵制的作用。中共财政部反驳说，长期来看，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用好宝贵的债务资金，有利于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中共财政部仲话，中国的债务水平是适度同埋可控的。谢田解释话，债务可控，中共当然有办法，佢可以乱印钞票，佢亦都一直系咁做噶。因为佢实际上一边发债，另外同时印钞票，将债务危机同埋信用危机，仲有通胀危机，全部都转嫁俾中国老百姓。滥发印钞对人民生活、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的冲击，它是在所不惜的。中共所谓的可控，就是它可以自己掌握印钞，永远可以将这些债务稀释，永远可以转嫁给全中国的老百姓、全中国的消费者，这个是中共的讲法。但是惠誉他们一定要按照正常社会，正常社会就是有一个央行，它是比较负责任的话，它实际上是不敢、不能够给政府来随便印钞票。所以这个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正常的国家和一个独裁国家之间两种观念上的区别。谢田进一步指出，这个评估从稳定变到负面，会令人对中国国家信用产生怀疑，中国经济就要陷入巨大的麻烦。他说，影响主要是在融资方面，就是外来资本可能会考虑不再去中国投资，或者不敢在中国扩大投资。从资本投资的角度讲，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不太好，因为中国整个经济风险增加，经济环境恶化的话，那意味着外来的资金就会离开中国，对股市来讲就是釜底抽薪，而对那些房市也都有冲击了。那些房企还指望借新债还旧债，继续融资来缓解现在的债务危机。如果没有新的资本入来的话，房企破产可能会加剧，所以对中国经济从金融的角度冲击得非常大，所以中国特别害怕，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去给这些专业团体施加压力。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方案，来刺激市场需求，挽救急速衰退的中国经济。专家表示，中共已经黔驴技穷，以旧换新是不可持续的，是很愚蠢的做法。 中共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共财政重点支持推动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此，前北京律师问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目前陷入财政困难，自顾不暇，大规模补贴难以进行。由于需求疲弱，出口减少，整个全球供应链转移，所以好多企业本身日子唔好过，能够维持就相当不错啦。佢唔可能去喺冇政府补贴嘅情况下，无意义咁做更新换代。百姓而家亦都系生活艰难，好难有更多嘅钱攞出嚟更换家电、手机等产品。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以旧换新的建议和以前用家电下乡的方法救经济不同，当时农村实际是有更换家电的需求和市场，但今次是强迫企业更换设备以满足市场假需求，但是造假的需求不能够协助政府拉动经济。企业如果都去更新设备，经济好似表面上又可以好一段时间，问题是企业如果真是去换设备，那不是又欠了一笔银行债了吗？所以用行政命令去推动经济，这一招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办法，所以就想到这些很愚蠢的办法。这样的做法显示中共走投无路了。此外，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表示，当前大环境之下，以旧换新难以刺激市场推动经济，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大家收入下降，对未来的预期亦都不好，没能力去以旧换新，大家反而都在度搏命延长产品的使用期限，譬如汽车、耐用消费品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率团11号开始对北韩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这个亦都是自从2019年以来，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以来5年中最高级别的访问团。韩国统一部官员表示，预计中国同北韩有可能借此讨论首脑会谈同埋全面恢复双边关系等议题。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金向东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疫情至今，中朝两国仲未恢复人员往来，经贸合作亦都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今次赵乐际访问北韩，双方可能会讨论开通中朝鸭绿江大桥、恢复人员往来和旅游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另外，目前韩国尹石月政府和美国、日本的关系日趋紧密，导致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赵乐际访问北韩，适逢韩国议会选举，在野党胜利，在这样一个机遇之下，朝鲜半岛紧张的局势有可能缓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朝是友好邻邦，今年又是中朝建交75周年，应北韩政府邀请，赵乐际将率代表团对北韩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将出席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活动。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坤说，在经济上，中国是北韩最大的援助国，中国对北韩的援助很重要，俄罗斯能够为北韩做的事情很有限。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金正恩一直在推动强化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便增强自己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金正恩去年9月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访问，并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高峰会。金正恩访俄并与普京举行峰会之后，北韩提高了试射各种导弹的频率，技术水平似乎亦都有重大的进步和突破。朝俄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 北韓向俄羅斯提供了用在烏克蘭戰爭的炮彈、火箭彈和彈道導彈等。美國國務院早前表示，如果俄羅斯和北韓達成任何新的軍火交易，拜登政府將對這兩個國家實施制裁。各位觀眾朋友，這一節的新聞就為你報導到這裡，多謝大家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留言並分享出去，多謝大家。